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对一个民族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事呢？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这个话题。
以色列子民将会幕设立在整个营地的中央，然后他们围绕着会幕扎营，这是他们这个民族的中心所在。会幕是他们国家民族的生命。
这次查克老师要跟我们思想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民族。西方国家，例如美国，他们大部分公民相信神赐福给他们的国家。如果我们也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究竟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民族是怎么样的民族。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以色列百姓的事迹。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查考《民数记》，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能从中得着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您收听的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感受或者意见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我们今天开始查考民数记。民数记记载了以色列民两次数点人数。一次是在他们开始40年的漂流生活的时候，另一次呢，则是在他们刚刚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所以这卷书是根据对以色列人的两次人口数点作为书名，而叫做民数记。我们不会费神去逐一详细的解释这里所有的家族的记载和人数，但是我们会针对他们在旷野的困苦经历加以介绍，而且呢，对于有多少人能够进入应许地，以及有那么少数的人能够在40年的旷野经历之后进入应许地，做一个有趣的比较。现在呢，让我们开始来看民数记。正如我说过，民数记这个名字显示呢，对以色列人所进行了两次人口统计。我们看第一节，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会幕呢是在第二年的第一个月被树立起来的，所以这时候呢是会幕设立一个月之后。民数记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次人口普查呢，并不包括孩童和妇女，只有20岁以上的男性才被数点。以色列民在每个不同的支派里选出他们自己的首领。民数记第一章第17和18节上半节，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这些人的名字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请你留意经文这么说，这些按名指定的人， 在当时，人们的名字确实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如我们现在仍然会说，人的名字是有它的含义的。当你发现妻子怀孕了，你就开始为这个胎儿取名字。你或许会拿着本字典，然后开始寻找这些名字和它们的意思。有些名字虽然有很美好的含义，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呢，而不能替孩子起这些名字。我想例如路西佛这个名字确实是个很美的名字，因为它的意思呢是早晨之子，但是人们却不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名字在圣经中是用来称呼堕落天使的。因此呢，这里提到的这些人名确实有代表性的。以色列人用名字来代表这个人，所以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以色列宗族首领的名字。第五节，以利素是第一个被提到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磐石。示路密的意思是与神同在的平安。拿顺意思是预言者。拿但业是指神的恩赐。以利亚这个意思是神是我的父亲。在第十节，以利沙玛是指我的神已垂听，而另一个名字加玛列指的是我的神是赏赐者。在第十一节，亚比旦是指我天父是审判者。亚西以谢指的是健康的兄弟。第十三节，帕杰是指关乎神的事。在第十四节，以利亚撒是指神必加添。而最后一个第十五节的亚希拉这个名字呢不太好，他的意思是他的兄弟是邪恶的，所以亚希拉可能是个不太良善的哥哥啊，他有一个不太良善的哥哥，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他的哥哥是邪恶的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代表着十二个支派的族长或者是首领。因此这些支派和这十二个首领的名字呢列了出来。你要是感兴趣呢，可以顺着这十二个人的名字来找到各个支派。因此呢，这十二个人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支派。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十二支派里的人数。民数记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在第二次人口数点的时候，就是在40年之后了，只有呢43730人。所以在40年之后，他们大约减少了3000个人。民数记第一章第23节，西缅子孙的后代，共有59300名。在40年之后，西缅支派只剩下了22200人，他们少了几乎有一半了。25节，加德子孙的后代共有45650名，40年后只有40500人，比原来少了5150人。27节，犹大子孙的后代共有74600名。犹大支派的人数在旷野漂流时增加到了76500人，他们是少数几个人口增长的支派之一。第29节，以撒迦子孙的后代共有54400名。以撒迦支派呢有大约10000人的增长，在旷野漂流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人数达到64300人。第31节，西布伦子孙的后代共有57400名，后来增加到60500人。第30节，以法莲子孙的后代 共有40500名，后来减少到32500人，以法莲支派呢少了8000人。马拿西支派由32200人增加到52700人。便雅悯支派由35400人增加至45600人。在第39节，但支派原本有62700人，他们增长到了64400人。亚设支派由41500人增长到53400人。民数记第1章的46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这些呢是20岁以上的以色列男丁，能够带着枪矛去作战的。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后，整整一代的人都死了。当中仅仅有2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2个人呢就是约书亚和加勒。民数记第1章49到51节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因为他们不出去打仗，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在账目的四围安营。账目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立，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利未支派呢，必须承担看管会幕的工作，负责搬运或者是建立拆卸会幕。当然，这都是由亚伦和其他祭司一起做会幕里的服事工作。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民数记第2章，我们要看到圣经记载神指示以色列人围绕着会幕安营。民数记第2章第2节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画面，有这么一大群人在旷野中前进啊，这是很有趣的。我不知道在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这么大的迁徙行动出现，而且呢是有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人数的迁徙行动。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以色列营地的情景啊，首先是营地的正中央是个会幕，这是会见神的地方。在白天的云彩停留在会幕的上方，到了夜晚，火柱停留在会幕之上。会幕呢是设立在整个以色列营地的正中央，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神要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中心，他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中心。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在早晨起床后走出帐篷往向营地中央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在云柱停留在会幕之上，而他可以清楚知道神是在他们这群人当中的。所以在民数记第2章，我们看到各支派都是围绕着会幕安营，从犹大支派到以撒迦支派和西布伦支派，这些的支派旗号呢就是一只狮子啊，颜色是绿的。他们在会幕的东边安营，在营地东边的支派，他们的旗帜是绿色的。在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支派营地里呢，他们的军队共有186400人，他们是首先拔营前进的支派。然后呢，在会幕的南方是流便、西缅和加德支派，这几个支派的旗号呢是人的脸，这用来区分的旗帜颜色呢，他们是红色的。他们是在会幕的南方安营，他们军队共有151450 50人。在会幕的西方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支派，他们的旗帜是牛犊的头，颜色是金色的。以法莲和其余两支派的军队总数是108100人。然后在会幕的北方是但、亚设和拿弗他利支派，他们的旗号是一只鹰，颜色呢是红色和白色，而他们的军队总数是157600人。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啊，这些旗号上有狮子、人脸、牛头和鹰，那么这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当我们读到圣经的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对基鲁伯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这些呢象征其实表现出基鲁伯的样式。以色列营地的四面旗帜所代表的恰恰就是基鲁伯的四张脸。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的天使扎营围绕着他的百姓，神在正中央，就是在会幕这个神与人相见的地方。而基路伯如何围绕着神百姓的营地四周，则提醒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如何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所以这些旗帜和上面的旗号提醒以色列百姓有关他们的属灵本质。到了民数记第三章，神吩咐摩西设立立位的儿子，就是格顺、哥辖和米利拉这三个家族来服侍他。所以立位人被分为这三个大家族。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第十二节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当神在埃及击杀所有投生儿子之后呢，他说，所有投生的都是我的，他们是属于我的。现在呢，神选择了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这是说以色列全族的人不需要再将他们投生的儿子献出来做神的祭司，而是神拣选了一个单独的支派，利未支派，成为一支祭司的支派来服侍他。刚才说到他们被区分为利未三大家族，就是格顺家族、哥辖家族和米拉利家族。民数记第三章十五节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所以利未人呢，并不像其他支派一样只点选20岁以上的男性，而是所有一个月以上的男孩都要被点数。在第18、19和20节记载了格顺、哥辖和米拉利众子的名字，以及这些家世首领名下的人名。格顺家族呢有7500个男丁，他们设营在会幕的西边。当以色列民要前进的时候，格顺家族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负责会幕的帐幕和罩棚、门帘和挂起帷幕，以及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他们负责拆、 剑和携带会幕的这些部分。接着是哥侠家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哥汉斯这个姓氏，追溯他们的祖先，至少可以追到哥侠的支派。所以你知道有拉比哥汉斯，他们是来自于哥侠这个祭司支派。当时哥侠家族有8600名男丁，他们设营在会幕的南边，他们的责任是扛抬约柜、桌子、灯台和两座坛，以及圣殿内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的物品。民数记第3章33到38节说，属米拉利的有抹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数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亚比亥的儿子苏烈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撅子和绳子，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现在我们看到，在会幕西边的营地住的是利未支派的革顺支派，在南边扎营的是哥侠家族，在北边扎营的是米拉利家族，而就在会幕的入口处东边安营的是摩西和亚伦的众子。因此呢，现在如果你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鸟瞰以色列营地的设置啊，你就会看到会幕呢是在营地的正中央，利未支派就在他四面的旁边扎营，再来是12个支派，他们呢围绕着这个中央设置的。好了，我们这次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继续跟您分享神的话语，欢迎您准时收听。
有时候圣经所记载的一些基本的事，例如进行人口普查，也会被神认为是不顺服他的举动。按民数记的记载，以色列百姓的人口普查工作必须由神指派，然而他们擅自数点人数，再次不顺服神。查克老师认为这个行为是我们的见解。一会儿还有节目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你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乐意帮助你解答。下一次查克老师会继续查考有关以色列百姓进行人口普查这个事迹，请留意收听，在这件事上学习宝贵的教训。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神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中心，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民族是以神为中心，这个国家呢必定会强大。只要这些人民能够以神为中心，那么他们就有强盛的潜力。 然而当人们失去以神为中心的观念，神就不再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了，那么神也不再成为这个民族的中心。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民族就要逐渐的没落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